们来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还是从二十二节看到第二十五节。当时我们都说书信就是使徒们提醒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这些信徒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引诱的世界，充满逼迫的世界，我们能够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直是整个的使徒们的教导那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不同生活，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所谓的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好像我们的神圣洁。但不是只是这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因为我们一个得胜，一个得荣耀的盼望，一个得荣耀的奖赏等着我们。为什么你做一个运动员要天天练习，要注意你的饮食，要注意你的这个生活作息啊？不是你也随便很放，就很随意啊，不一定要这么规矩啊。但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运动员，赛跑不是每天都跑，练习是每天，但是要得奖的可能一个年只有一次，可能四年只有一次，但是你就是为那个来预备。对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等着我们，主的再来是我们得荣耀，所谓与他一起经历到荣耀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进到一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到他丰富的一切，但是那最终的那最后的那个所谓 fulfillment 那个成就那个果效是在主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在他面前我们复活会变化，那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呢，在这个书信当中，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昨天提了一下其实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想这个圣洁。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而且过一个所谓的有盼望的生活真是你说我随便可以放下很多东西吗？不可能。我不欺负你就不错，你还欺负我，我怎么可以受得了我们斤斤计较，我们会计较，绝对是我，包括我在内怎么能够放得下？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这个罪是一个成果，一个成就，甚至说我们这样的追求好像说我们可以为主来做见证，但到时候是为我自己来做见证。好，我喜欢人家说这个欧永亮多好，希望人家说这个欧牧师多厉害，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有个荣耀。第二个，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存一个敬畏的心，这是从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所说。那当时还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这才证明，这才代表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彼此的关系，特别在主里面这边都讲的。所以呢，整段的经文，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一个叫做教会生活，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叫做团契的生活，就是与信徒彼此相交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这样的说呢，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不是我祷告，我说我的职场有困难，而我祷告我跟家族有困难。我大概现在服侍这么久，一定有点经验，我一定问你在我们教会吗？他说是。那底下说你在小组吗？牧师我没有在小组。我说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小组，我不适合小组。我就笑笑，如果你不在小组，不在教会这个家庭的里面，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没有学习到怎么被牧养，没有学习到怎么牧养别人，没有学习在基督里面信徒们彼此相交，请问你在外面跟一些不信的人相交，或许外面还是有基督徒，我说外面不是没有基督徒，你很难相交的。我认为最好磨练生命的地方就在教会，因为我们这群人起码我们应该知道彼此要饶恕，要包容，要接纳。所以我以前一个王赤老牧师他是王宰的弟弟，他是跟尼托生那个时代的一群人，他最喜欢讲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灵恩的来讲就有神的大能，不，他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这个太抽象，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那最后他补一句话，怎么知道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能够彼此的原谅，彼此的接纳，彼此扶持，还不是说彼此相爱，他是从反面从消极来讲。我听了以后现在真的很明白，因为人都自私的，人都自我，绝对包括我在内。所以呢，能够饶恕，能够接纳别人，能够包容别人，能够所谓的成全别人，这绝对是一个新生命的改变，绝对是，或是一个生命的成熟。所以回到这地方来，所以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是讲到在主里面的所谓的 fellowship。所以昨天我们提到整个的句子的架构是这样，所以呢，那句话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基本上这个字 心里面这个字，就是说可以这样说，就是很火热，就尽量的这个。但是你如果从经文的上下来看的时候，这个火热是什么意思？不只是讲到火热啊，常常有时候我们火热一阵子就不会火热。我跟你好的时候我很火热，好像什么东西跟我弄得不愉快，一下就很容易从这个火热变成冷冰冰，到最后还会生气。所以这边讲是讲你的心，你的动机，讲你的或者说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参加别的杂质，特别把参加自己的一些的老我的这个所谓的动机在里面。所以呢，用两个分词来解释这个叫做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洁净了自己的心，这完全从语文来，这不是什么亮光，语文就用个所谓分词。所以呢，洁净自己的心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刚刚提到一样，这跟动机很有关系。所以呢，这边所说的以致能够爱惜，所以动机很有关系。所以呢，后面讲一句话，这样的话才能够洁净的这个心呢，就是一个 pure heart， 这个纯正动机才会带来没有虚假的相爱。所以下面说，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那这样的没有个操练是怎么操练呢？就是既顺服顺从真理。如果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顺服神的话，不能够顺服叫做甘心乐意，是虚假的。像法利赛人就假冒为善，他们有没有守住律法？他们尽量去守住，但耶稣说你们心中根本不是这样想。所以原来我们不能够真正的顺服，甘心乐意的纯正的去顺服神。你要我们有个纯正的心，彼此相待，彼此相遇，坦白说是很难很难。有时候我们的，这是我有时候我都不太知道。有时候我说，哎呀，我们做事情要做得婉转一点，所谓的成熟一点，比较负面的，哎，这个人好世故。不，从另外讲，这个人很圆滑，很成熟。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搞不清楚，是真对还是假对，是哪一个比较好？但从圣经我倒蛮知道什么是对，就你的动机对不对？你的动机对不对？做有没有不好的动机在里面？甚至不做是否有不好的动机在里面？那这是我们常需要思量，这需要神的话语的光照，真理的光照。那真理是两个，真理我常这样的说，真理是一个判断跟一个选择。真理就是你很多知识拿过来以后，或者你的知识还别人知识，我们看很多书啊，把这些知识他的人生经验拿过来以后，然后就下个结论。比如说从统计的角度，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久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反正东西往上丢，那个东西迟早要掉下来，不论力气有多大迟早的，这个叫真理。所以你丢了很多次以后，那时候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牛顿定律了，不过你知道一件事情，东西往上丢一定会掉下来。换句话说，知识当中那个结论，这个叫真理。这个真理帮助你做判断，东西不要乱丢哦，抓住哦，不然它一掉的话，它一定会掉到地上，就会碎掉哦。这个是从某角度是一个真理，从某角度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那时候你就不见得能够讲出那个道理来。你不是学物理的也好，你不是说数学也好，你不是牛顿，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被苹果打一下以后，他突然才发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以前还没想到苹果为什么只会掉下不会往上飞。那我意思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基本上就是一个判断。判断不是随便嘛，就是用所谓的 common sense， 用一个准确的道理。那再说这是人的道理，这是人的看法。那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用神的原则来处理。比如说，哎呀，我们去所谓的去这个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世界哪有这种事情？世界就是狗咬狗啊，我们在外面做事说，哦，这个好像狗咬狗一样哈，就是啊，一个骨头大家抢完以后，还没抢到骨头，先把别个狗先把它咬伤，把它咬死，哼，在外面做事就这样子。那这老美用的话叫跟狗在咬，哦，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生存了。耶稣讲的刚好相反的，人家要你走一里，就陪他多走一里路，人家拿你的外礼衣把外衣都给他。以前呢，一个人呢，就是一个。我们就里面内衣，然后就一个外袍，基本是一个毯子，就是说那个毯子可以挡风沙的，那个毯子是可以挡雨的，挡这个凉的。所以呢， 你我可以要你的东西，你欠我债，我可以要你的东西，甚至把你的礼仪可以拿掉，因为你没东西还我，所以把什么的，但是你的外衣我是不准拿，这是规矩。因为如果我把你的外衣都拿掉，就说你就死定了，风吹雨打，你甚至弄一个膝盖，那个毯子一铺到地上，就是他的地盘，讨钱的。所以，但是圣经说了，耶稣说，如果人家合理的，如果因为你欠人家债啊，所以合理拿你的礼衣，如果他真的不合理的邀你，你要把外衣也给他。那今天我不是讲传经文 ，Gordon Fee 讲传经文是讲得非常好，因为他一定问你。为什么你做一个这么不正常的事？这时候就是你做为主、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用到这句话，当时罗马的兵啊，抓住一个所谓的平民，就平常的民，因为他有背包啊、有包袱啊，这个，所以他可以抓来，就要你帮他背这个担子啊这些东西。但是规定只可以走一里路，所以他。走了，你陪他走一路，你帮他背东西走一路以后，你就很有责任，甚至很生气的把那个东西丢掉了。我已经走完了，所以这个兵呢，这个军队，这个兵呢，他可以再做，再把另外一个人找来，再陪他走一路路，所以走一路路。但刚好碰到你，那个军人说：“哎呀，好了，你已经走一路路，把东西放下，没关系啊，我再陪你走一里路。”因为我刚跟你讲的还没讲完，刚讲什么？就讲福音啊。今天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因为我们跟计较别人跟不信的没有什么两样，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用这个比较，我不说嘛，你常常计较比较计较，到最后你就一定睡不着觉。为什么那个牧师以前我在国外常被人家问，我跟周牧师不熟，不过蛮多人跟周牧师很熟。后来听说我跟周牧师碰了几次面，后来说在灵安呢，所以再问，周牧师怎么一回事啊？我看他什么都不做，只是打网球，教会就带这么大，真的。我们这些做的辛苦，做的要命，讲教会都做不了，好像看他什么都不做的。我只有笑笑回答说，因为他的名字叫神助啊。那为什么好？我其他人我们怎么解释呢？确实他打网球，但是教会就大家这么好啊。但是我想神助是很重要，这确实是的。哦，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这边讲了前面，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谈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切实彼此相爱，是因为能够什么叫切实彼此？是不虚假，意思说那个动机是纯正，那个怎么操练来？就是你对神的顺服的动机是纯正的，你希望顺服一点，神就多给你一点，好像神给你不够，好像你需要多做一点换神的恩典，这是你的动机吗？做对的事情是顺服神的动机吗？那这个是我想要检讨。所以常常我服侍完以后，我自己要安静。刚刚我在做的时候，我的思想一念，刚刚我在讲那个道的时候，那句话，刚刚我跟弟兄姊妹谈话，是否我的里面的动机是不够纯正？那不代表说我已经很纯正，不过起码这是我常常思想的件事。因为如果是这样，所以有人这样的说了，欧牧师，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我说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谈话都很能够谈得通沟通。我说真的吗？我是在学着。突然有时候一群人，牧师，我觉得你很透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在北美啊，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在教会很久。他我看跟别的传有点不太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法？他也没有说我有能力有才干，也没有说，他说不是，我觉得你很透明，感谢主，神让我透明。从小到大我不肯透明，我只有很多的面具，很多的装甲啊，我不能够让人家知道我是多么的差劲，多么的软弱。啊，不过感谢主，如果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谁能够控告我？我不说我喜欢犯罪，我不说我夸口过去犯的罪。但是我知道神赦免我的罪，谁能够控告我？为什么我怕人家知道我什么？我感谢赞美主，当我这样的透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蛮多人愿意也敞开了心跟我谈一些事情。那感谢主，我也不是有特别什么辅导的智慧，什么智慧，我总是喜欢说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这样，神的话语的原则是这样。好像蛮多弟兄姊妹 我不跟你们透过，有一次我在澳洲啊去讲，完以后聚完会以后，突然有个他们青年这个团契的，他们没有牧区啊，叫团契牧师，我们这社青要找你谈，我说等一下我要跟人家谈，谈完以后已经十点多十一点了，你还要谈？牧师，你其实跟那个人谈完你就跟我们谈。所以真的十一点钟跑到他们，因为在营会啊，所以他们都聚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当时就每天都分开住，不过就那个晚上就他们的住在营会里面。所以完了以后，我说进去哇都坐满。那底下好了，我说十一点了，赶快有什么问题要有问题赶快问啊。那没有人吭气，哎，你不说很多东西要谈吗？赶快问。那有个这个负责这个团契这个同工就说，牧师啊，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要问。不，我们很希望你来跟我们谈一谈。那我说要谈什么？他说你想谈什么都可以。我说要谈多久？你谈到天亮也可以。咖啡在这里，茶在这里。最后同工说，这几个说，牧师，我只希望你就开口跟我们讲话就好。我突然发现到欧永亮没有这么大本领，欧永亮也没有这么大的耐心，绝对他每个人的年轻的需要，我没有这么大的聪明。但我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所谓敬畏神的时候，当你透明或者是放下，当你这边所说的真的慢慢好像没有拦阻，或者比较单纯一点，或者比较纯正一点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你释放他的能力，透过你释放他的智慧。那我想这是先提一提跟昨天谈的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所以这边从语文讲，给另外一个理由，另外理由就是这边说猛鸟重生，就是猛鸟重生，这是另外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洁净了你的心，第二个理由就是所谓的这个猛鸟这个重生。那当时我们都知道重生，就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切实相爱，也代表一件事情。我希望不用这句话好像在责备或者在为难我们。不过这个我常用这个来成为一个词，我到底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只是我是一个教徒呢，我还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一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那用彼得讲的话，不是我讲，你是否能够切实彼此相爱？你是否能够所谓的不虚假的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当然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有错误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跟他谈？当然要了。或是带着什么一个态度？昨天我也花了蛮多功夫去思想。不过这边很重要一个事情，原来一个人重生得救，不只是他信一个教，他的行为改变，然后再开始修炼修行，然后将来上天堂。我们说哇，这个人好属灵，原来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活。我还是很喜欢Oswald Chambers讲，很多时候基督徒只是到山上，山上就下不来，山上没有什么问题，像彼得啊、约翰他们几个山上没有问题，因为三位都是好人，都是圣人，耶稣还有谁啊？还有摩西，还有利亚，一下到山上都是撒旦魔鬼的工作，都是被鬼附的人。但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你的信仰的那个所谓的见证，不是在山上，你在圣洁，比起不要说比耶稣了，你比摩西，比起这个以利亚都差远。一到山下，你突然发现你好厉害，你比他们都属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产生的功能是什么？这些人的需要，他们的软弱，就是你做见证者。再说圣经里面作践不是在夸奖自己有多么好，我不犯，你看你犯这个罪我不犯这个，哦，你有这样的贪心，我从来不会这样贪心，我都是为主做。那圣经讲见就是你可以产生一个影响力，翻转这个世界，你可以帮助一些软弱的人，你帮助你看到这个人是活在老我里面，你可以帮助他吗？你可以帮助他走出来。这个人活在罪中还不知道犯罪，你可以帮助他认识他所做就罪，而且在他这么最大的捆绑里面能够走出来。你可以帮助人确实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捆绑，你可以帮助他能够得释放。那这个是跟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一个重生的生命在里面。那如果能够做一些东西帮助他，叫他能够从罪里面走出来，这个撒旦魔鬼的邪灵控制走出来， 根本跟一件事情很有关，因为你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重生的生命。但如果有这个能力却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叫做没有虚假爱，请问你会帮助那个人吗？你怎么去帮助一个所谓的糟糕成这个样子的人？你不愿意花这种功夫，你甚至不愿意花这种代价。坦白说，你帮助整个过程常常可能他会伤害你。耶稣就讲被伤害，保罗也是讲，你还愿意帮他下处吗？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没有这个叫做切实相爱，这个叫真实的爱，动机是对的，没有虚假爱，就是你有能力成为别人的帮助，做不来，做不来。所以我跟你说嘛，有一次我在家吃，我们在准备吃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一听我妻子接电话，那在海外，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人来找我。我心中就想，如果这个人再找我，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帮他三次，他都不听啊，不照着他去做。所以我就心想，再找我，我不要理他。没想到我的妻子就说，那个要找，把电话递给我。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跟他说我没有空，把电话挂上。你看呢，我是做牧师哦，我要做牧人哦，我还是做这个，帮你一次可以，帮你两次，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我不做不行啊，我是牧师啊，等一下怕你说我没有爱心呢、啊。不，坦白说，我帮你三次了，你还不听人。如果有人说欧牧师，那个人说你没有爱心没有，我就跟他说，跟这人找我人说，我已经帮他三次，他都不肯照我去做。很多人是这样的，要你帮助他不会照你的话去做的，他要你帮助他是照他的心去做，这不太容易能够帮得上忙。所以我常说、牧师我要你遮盖我说我盖不住，我真的盖不住你，你更不听我，那怎么盖得住？特别在有时候一些年轻传道人会找我，这个我要说在这里，没有爱，没有这么真实的爱。那神重生我们，不仅给我们有服侍的能力，神重生了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服侍的那个生命的能力，那个叫做爱的能力。这边说洁净自己，怎么洁净自己？前面那句话说顺从真理，那这边是怎么把这个重生的生命活出来？不仅是有能力的生命，而且是一个爱生命。这边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一定要有点思想，不是由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够坏的种子。那这种子是什么？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最容易想到的重生啊，是跟圣灵有关，我们不太这么的直接把重生跟神的话连在一起，我们把重生跟圣灵会连在一起，因为圣经这样说啊，说尼哥底母那经文，说人若不借水和圣灵之身，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中。但是我们不太容易，特别在灵恩的里面，我蛮担心的，到底这个人真正的所谓信了耶稣，甚至有能力，是否真正的是重生了？不要忘记了，邪灵有没有能力啊？当然有。但是问题是说，重生圣灵的工作，这个人能够重生，是因为这个人是有神的话，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来改变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神的话，只是得着一些的经历，有个 argument 在这里，一个讨论在这里。在使徒行传不讲到这个腓力跑到传福音呢，跑到撒玛利亚，很多人信耶稣，中间有个行邪术的人，有没有？西门也呢？圣经告诉我他也信耶稣了，有没有说？等到彼得跟约翰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就为这些信主人当然被圣灵充满，帮助他们就是圣灵的洗身中。这个腓力这个西门也跑去说啊，这一招好厉害，你可不可以你们两个教教我这一招啊？我用钱，我给你们钱。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彼得反应很生气， 因为彼得看见他里面的那个灵是不对的，因为他发现里面那个灵是一个黑暗的灵，在他里面。你读读《使徒行传》，看看。灵恩的，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在灵恩里面呢，追求、追求、追求经验、追求能力、追求被神充满，就祷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追求金粉、银粉啊，哦，追求钻石掉下来的，这些我都走过，我怎么会这样的说？那时候曾提醒我，邪灵可以做很多学做神的事情，但邪灵绝对不能够做一件事情。邪灵不可能爱，爱不是邪灵，不是撒旦的生命的本质，只有神才有这个爱，爱才是神生命的本质，因为神就是爱。哦，这年来我真是非常感谢主，让我在所谓的保守啊、纪要啊、福音派里面走了很久，所以我常常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今天的经历，对照整个这个教会里面的现象，追求成功啊，追求力量啊，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发现很多时候，包括很多时候追求热心呢、啊，如果动机不对的话，是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所以这边啊，最近呢，我也听到一个牧者，因为我们一起服侍一个友堂呢、啊，现在那个友堂的传道人开始也蛮担心，因为蛮多的所谓的传道人。就跑到那个友堂去，那个友堂因为里面的成员都是在这个社会上都是中上阶层，哦，跑到进去的时候就，哦，神告诉我来要来帮助你们。那有些的这个友堂的这些的刚信主，真的对神的话不怎么样，但是一看到一些现象就很追求，就很渴慕。所以听到这个人这个传道跑进来说，也没有不是带他们信主，也不是在他们教会，只是说，哎，我来帮你，因为然后就，哎，你过来，我要跟你讲话，然后神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说有个人就带他的孩子，跟这个传道说简单呢、啊，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叫他跟着我就可以。这个我在灵粮堂都碰过这种事情，在晚堂。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来，那个他说找了一个传道人帮他做释放的，那传道里面一大堆东西，非要买我的书，需要怎么样每天呢啊怎么为他祷告，然后怎么样呢要过来。不过看这个妈妈看到好像没什么特别改变，所以带了晚堂，那好多年前，就问我，我为他祷告，我就笑笑说，我找不出他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蛮受伤的。最后我谈多一点。牧师，你真不知就没有看见他们有的？我说没有啊，可能我不行。哦，他说那个牧师怎么样说？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基本上是要钱的，讲白一点，就要钱。那最后为了，最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这个妈妈说，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你爱他，需要你包容他，需要你接纳他，不需要你要求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他更不喜欢回家。一回到家什么都不要动，因为一动就错。从那上看，他们再没有来找过我。回到刚刚那个，我说那个友堂，这个牧者现在很头痛啊，因为这些走外面传跟着，哦，要跟着我，我要为你祷告啊，我要什么。最后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人就给这个传道人一大笔钱，我说一大笔钱是一大笔钱，但是这个人过一阵子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最后说他就要说他觉得被这个想要把那个钱拿回来，所以兜了三圈，这个人还有这个教会的同这个传这个负责人还有这个就去外面传单，结果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也不要去管这个事情太复杂。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有现象，不要以为你做的有些包括你的感动啊热心啊，我还是说你有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的重生还是需要思考一下。我虽然从小是所谓受洗，我也不是走灵恩，不过当我在北美读书的时候参加茶余面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第一个事情发现了欧永亮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做基督徒受洗都受两次，呵呵， 小时候受洗，然后我们的那个教会那个规矩是要到成长的时候还在受叫见证礼。我到美国上的在查经班，还没有牧师教我们呢，只是我们这基督徒在查。我读完是读完读圣经读完，我发现欧永亮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最多了不起是一个基督教徒而已，他生命没有改变。我很感谢主，到北美第一个事情是从神话里面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叫做基督徒，也是我真正的悔改认罪的时候，我整个生活开始就跟以前不信主前一个很大的区别，很大分别。等到出来服侍的时候，神给我另外一阶段，就进到圣灵的更新，好叫我的生命有个更加突破。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与神的关系是很具体的，很面对面。另外带出一个服侍，是带出神的能力来，一直走到今天。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要思想一下，不要只是说你重生，你要问，你知道你重生了吗？第一个，你重生的见证，这边所说能够没有所谓的不纯的动机，或者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能够切实彼此相爱吗？另外一个问，到底如果不能的话，那你要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或者我觉得不行啊，马上就问一个问题，那我的重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哦，原来我的重生是没有用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种子，这边用这句话，生命的种子，所以我需要从神的话语来，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所以我常说，如果一个慕道友或是一个基督徒，你最少最少在你所谓的受洗前也好，这个所谓的一分就是受洗的前后啊，就你信耶稣的准备受洗，你最少要把约翰福音读一次，你最少能够有机会把四福音读一次，起码你要认识主耶稣这位救你的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当你这个受洗完以后，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的，你一定要参加长大成熟。没有神的话语，一天服侍会出毛病，一天追求，让我这样说也会出毛病，因为最多最多很多时候你会进到一个宗教的模式来服侍。再说回到这件经文，你的服侍，你的动机，我的动机是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两件事情，那明天我们再把这个道再讲一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整段经文的切实彼此相爱，从心里面。两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切实彼此相爱，这样的相爱就是动机是对，因为洁净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动机 是纯正的，是没有虚假。那怎么去操练？就操练常对神的顺服。这边说，如果在神面前我们的顺服都能够装假啊，我是爱主，但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是爱主，但是我们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照肉体的这个倾向去做，我们不把神放在，而且顺服的时候怕神审判，怕神惩罚，是怕的角度，不是甘心乐意的。因为我已经说过好多次，顺服跟敬畏是一件事情，敬畏不是害怕而跑掉，敬畏是对神的那个伟大，对神的那个完整到的程度，神啊，我愿意完全的信靠你，交托给，这个叫做顺服，在圣经所说。那这样另外一件事情就重生，原来你不仅有这个心，所谓爱神，彼此相爱，见证爱神，因为你已经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不仅带出来服侍的生命。尼哥底母找耶稣是因为有神迹奇事，看到耶稣医病赶鬼，或这个的生命从重生角度来讲，还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改变。那这个操练从哪里来，或是怎么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因为这个字蒙了重生，在原来文字是现在，而且是一个完成式，意思说某个时候开始，然后一直继续下去。所以你五年前受洗，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重生，这个重生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在里面一直进行到现在。所以呢，重生不是那个时候就了事，就是这个果效一直带着。那这个果效怎么去操练，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那神的话是一个叫做生命的种子，叫做借着神活泼长存。活泼这个字基本上就翻成是生命的意思，中文为什么翻成活泼我就不太想，可能主要是强调那个活那个字吧。 基本上就生命了。所以一方面是有生命，而且这生命是 permanent， 是长久。所以再用先知以赛亚的书来，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长久的，就是不见得每样都有生命，会加给我们生命，但是就是有的话也不见得会长久。那明天我们再来谈谈这方面问题。所以感谢主，这段经文呢，在我思想的当中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反省啊，特别接着主任牧师这几年来，那我的动机呢，因为礼拜天我们在参加一个台北的一个牧者的会议，这个开会在真理堂啊，我常常借着同工们的交通，我还在思想，到底哪一些是我们传道应该专注，哪一些可能不是我们传道应该专注？那为什么不是传道应该专注的？我们负责带领教，为什么还专注这么多？底下我一定要问，我不说他们，我要问我自己，我的动机对不对？不需要专注的，你还花这么多精神，你一定要问为什么？哦，这样的话，人家说林良堂很厉害，哦，人家说欧牧师你好厉害。从我角度是对的事情，当我的动机不对掺杂在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基本上我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感谢主了啊，让这些年日来，原来真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啊，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我想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所以真的有一天呢，不论你活到多少岁，主来的时候我们会与他面对面，那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过这个时候是一个追求，是一个渴慕。如果现在都不渴慕不追求，那天我们要完全也不容易。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主这样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啊，来一个让我们对神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敬畏，基本上你要犯罪都很难。当我们每样事情对神有个敬畏，每样事情都摆在神的面前，你要走错也不容易。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生命要成长啊，我的生命要成熟啊。什么让我生命成长？圣灵成熟，圣灵工作是必须，但圣灵必须要有工具，有材料在。一个妈妈再会煮饭，她没有材料怎么？圣灵一定用神的话来成为建造我们的一个工具。圣灵，我们神的话就是那个材料，为神把这些给我们，神向我们显现，我们产生一个敬畏心。神把他话给我们，产生一个所谓的塑造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工具。真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完备，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救恩的结果活出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开会同声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